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的学习圣经，更好的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林前八章九节，只是你们要谨慎，恐怕你们这自由竟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。绊脚石就是使人跌倒，就使人不信，跌倒就使人不信，讲最简单的。你们的自由，你们在真理的自由，你们知道，因为信靠上帝，知道只有一位真神，所以你们就敢吃祭偶像的物，就知道吃了没问题，因为你有一个知识，你有一个坚定的知识，就这都是属神的，我感恩的领受都很好。可是即使是你有信心，你还是要考虑到别人没有信心，你的自由你的信心会妨碍到别人的。好，第十节，若有人见你这有知识的在偶像的庙里坐席，这人的良心若是软弱。这里良心跟知识几乎等于是同义字，就都可以互相的包括哈。就这人的良心若是软弱，就是他其实没有知识，岂不放胆去吃那祭偶像之物吗？因此基督为他死的那软弱弟兄，也就因你的知识沉沦了。你们这样得罪弟兄们，伤了他们软弱的良心，就是得罪基督。这话好像不好懂，我举例子也许各位就懂了。我们今天可不可以吃祭偶像的东西？就正确的神学、正确的知识来讲，当然可以吃，因为没有别的神，他祭过假神不变成假神的，他那还是真神的。但是你有这个知识你可以吃，我今天吃祭过偶像的东西，庙里拜过的，别人拜过，不是我去拜他，就是受到影响了。比如说我们台湾这种环境，有过，或者是阿嬷拿去拜了，或者怎么样，我只要有信心，我只要有知识，我知道啊，就是前面第八章第四节讲的，只有一位神，再没有别的，然后他是主，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，不因为人把他污染了、玷污了、敬拜了，就不变成神的，还是神的。这个知识呢，你就敢在庙里吃东西，因为即使是庙，即使庙的建筑、庙的活动，甚至庙的祭拜、庙的东西，那个本身因为是属神的，都还是好的。你有这知识，那你真是非常自由啊，就可以吃。可是呢，别人的良心是软弱，这里良心软弱就是他知识不足。他知识不足，我想今天很多灵恩派的或弟兄姐妹恐怕也都知识大大不足。我们今天如果祭过的或在庙里，我们才不敢去吃嘞，不敢吃，就觉得那个是那有点邪，有鬼在其中，这就是知识不好，或者是良心不好。那么他们看到你去吃，他们没有这个知识，他们也放胆吃的意思就是，他们按着他们软弱良心，也就是无知的知识，认为看到你去吃就认为哦，基督徒，他不知道，因为他没有这个知识，他不知道一切是属主的，他没有这个知识，他只知道，因为他是拜惯偶像，这个东西拜过偶像，所以是属于偶像的。他看到你吃，他就觉得基督徒既属于偶像也属于真神。那他所想到的你给他吃的榜样就是，我们可以又拜妈祖又拜上帝，这样他就沉沦了，这样他就没有得救，这是他的意思。这样你是得罪他们，伤了他们的良心。这里良心意思就是还是一样，因着他们没有知识就让他们被伤害，这是得罪基督。十三节，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，也就是如果我吃东西，我穿，我讲任何东西，我知道很自由可以做，我有正确的神学让我很自由的做，我对上帝有正确的认识让我自由做，但是别人没有，我又没有时间说明他也不一定信，那你就不要吃，你就不要在庙里吃东西，免得，这有两个妨碍了。一个妨碍是，就是免得他会批评论断你，会定你的罪等等。 但那是次要的，重要的是免得他认为你这榜样很好。哎呀，信耶稣原来这么好，也可以一面信耶稣一面拜妈祖。那么如果是这样，这不只是吃肉，我做任何事情不要叫人家跌倒，不要叫人家不信，不要叫人家无知的沉沦。就是也就是说，他的自由他可以牺牲，他知道可以做的事情他可以牺牲。好，他就继续在讲自由，第九章第一节，我不是自由的吗？我不是使徒吗？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？你们不是我在主里所做之功吗？这都是表示是使徒。自由在这里几乎也等于权柄。我不是有权柄的吗？我不是有使徒的权柄吗？使徒就是见，使徒一个条件是见过主耶稣的，我见过啊。虽然保罗在耶稣生平工作的时候保罗没见过他，但是在大马色路上后来神又向他显现啊，所以他是见过。而且我的使徒权柄别的不讲，你们就知道，因为你们是我做出来的，你们是我在主里面的功啊。第二节，假若在别人我不是使徒，在你们我总是使徒，因为你们在主里正是我做使徒的印证。别人呢，我没有做那些那么多的工，我在你们身上做过这么多的工，有这么多真实的工作，就是你们是我的一个见证的，印证就是见证，印证就是保证，我是使徒，从你们那里可以知道。当然这也很悲惨了，以色列人正是上帝的见证，可是以色列人常常活出来的就是不是上帝的见证，见证反而是假神。这里生活太多了这种例子，你对你太太的态度应该见证你是她丈夫，但你对你太太的态度常常让人家觉得你不是她丈夫，或者说相反的也有，这个男人对这女人这么好，应该见证出她是她丈夫，而就是因为不是丈夫，所以对她这么好。就是我们常常看到一些很悲惨的相反的事情啊，而哥林多教会在信仰上最是这样。保罗使徒的权威应该最清楚，最毫无质疑，被人接受，甚至能够肯定保罗是使徒，就是哥林多教会。结果刚好相反，他说我常常讲我建立了哥林多教会，结果我这权威在你们这里很被怀疑了，就是这个教会很不属灵。那么他们常常责备不听扫罗的话，扫罗就把这些苦水都吐出来了。第四节，难道我们没有权柄靠着福音吃喝吗？这意思当然就是一个传道人是靠福音养生的，一个传道人他不要再去打工，应该是教会养他的。但是哥林多教会对保罗没有这样的负担，就是领受保罗给他们好处，但是不会想到说所谓保罗有权柄吃喝，就是哥林多教会应该是养他的。还有第五节，难道我们没有权柄娶信主的姐妹为妻，带着一同往来，仿佛其余的使徒和主的使徒并基法一样吗？这我想这个事情我们今天也是常常需要注意，但是恐怕也没办法的。任何一个时代外出，单一个人外出都有引诱，外出会寂寞，外出会没有人管，外出容易出轨。所以包括我的外出都很多人常常警告我说要带师母来啊才对啊，应该要带师母。显然在当时也是这个使徒和他的妻子是一起出来的。那可是问题就是大家都会说要带师母出来，我后来就反问他们，请问谁出钱呢？不好意思，你真的请付师母的钱，然后师母跟你一起来，一起住旅馆，一起出去玩，那又谁肯出这个钱？就这些都是让使徒很为难的地方，就是话会讲很多，但是呢付诸行动的真的顺服的很少，是真的愿意摆上很少。第一六节，独有我与巴拿巴没有权柄不做工吗？也就是说这做工不是做主工啊，就是说我们有权柄不去打工来赚钱，难道我们没有这个权柄吗？难道我们还要去工作吗？ 你们怎么对我和巴拿巴，要我们还要去支帐篷呢？第七节，有谁当兵自备粮饷呢？有谁摘葡萄园不吃果子呢？有谁牧养牛羊不吃牛羊的奶呢？我说这话岂是照人的意见？律法不也是这样说吗？就如摩西的律法记着说，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它的嘴，难道神所挂念的是牛吗？不全是为我们说的吗？分明是为我们说的。这保罗讲得很大胆了、当然其实也是为牛说的了。就实际上就人如果这么小气也是很难想象哈、牛在场上踹骨正在做工嘛，你还要把它嘴封起来让它不能随口吃一点，它正在做工呢。那么摩西这样讲是要人善待动物了，但是保罗就把它用在我们传道人身上，或者说其实你要说传道人也可以，你要说每一个行业都是嘛，你在这行工作就吃这行的嘛，你是教书的，难道教书就不要拿钱，然后因为教书很神圣就不要拿钱，你做医生因为很神圣就不要拿钱吗？你照这个在靠什么工作靠什么养生，这是很正常的，这是为我们说的。下面讲的也我们也感谢主哈，不怕庸俗啊，因为耕种的当存着指望去耕种，打场的也当存着得粮的指望去打场。因此我们一般华人讲到的只问耕耘不问收获，这是不对的。事实上那是一种我觉得失败太多的人的一个自我安慰。各位，你们在商场工作，哪一个人做任何一个 project 是不指望他有收成的啊？这个大家不能卖钱，没关系啊，尽力就好，哪有这种事，唯一的就是要卖钱。那保罗在这里讲的倒有点怪，照他的上文来讲，那个指望不是让他们信耶稣，指望是我会得到车马费，就照他这样讲。保罗也不害羞的讲这事，就是因为他要教哥林多人其实起码做人道理了。然后如果说也就他下面也讲了，上文是这样讲，下面也是讲，十一节并不是说我们若把属灵的种子撒在你们中间，就指望你们有很多人信耶稣结出圣灵的果子是应该的，他不是这样讲，他是说在你们身上收割奉养肉身之物，这是小事情。事实上要这样讲就是很丢保罗的脸，也很丢哥林多教会脸，因为这是常识。就跟今天假如我们80岁了，我们身体虽然还好，但是这是老人了，80老人了，然后我们也是儿女啊孙子孙女都很好啊，他们很健康，然后他到你家来，你帮他们烧饭，帮他们饭后帮他们洗碗擦桌子，各位，除非有什么特别情形，这太离谱了嘛！80岁的人帮你烧饭，帮你洗碗，帮你擦桌子，然后其他人都在看电视聊天，就是儿孙辈啊，就这种你去帮爷爷洗个奶，洗个碗，这是很正常的事情，这不算什么大事。保罗就说，而且别人在你们身上有这权柄，何况我们呢？这大概也是一个暗示，就你在哥林多教会看到这样的情形，就是他们对有的甚至是假师父非常恭敬，对保罗呢倒置之不理。这我们讲夫妻之间这种情形最多，夫妻之间不互相尊重帮忙，倒是对别的异性呢特别热心，这我们都知道，我们会有这种毛病啊。那哥林多教会还有教会历史上很多人就喜欢对异端有尊重，这是真的很奇怪了哈。对神或神的仆人就不尊重。十二节下半句，然而我们没有用过这权柄，到凡事忍耐，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。就保罗就怕一件事情，就怕任何事都是怕这件事，他怕人家因为任何理由，哦，这种传道人我不要听他讲道， 他其实完全不是自己受苦，他没有把这些放在心上，他很自由的，他是希望这些哥林多教会的人不要自己不听福音，而且妨碍了别人听福音。就我受辱小事啊，人家说啊，那个传道人出来还要我们付他师母的飞机票的，不要听他的。好，保罗就怕这个，保罗不怕人家说他带师母出来要花人家钱，保罗怕人家不来听着纯正的福音，就是保罗怕不要基督的福音被阻隔。然后十三节，你们岂不知为圣事劳碌的就吃殿中的物吗？伺候祭坛的就分领坛上的物吗？这讲的也有点大胆，我们服侍上帝我们就吃上帝的东西啊。其实这些就是常识，我们都是医生当然从病人拿钱嘛，老师当然从学生家长拿钱嘛，你们当然从客户那里拿钱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。可是这个哥林多教会呢，就在这种事上特别喜欢讲恩典啊，不要钱。第十四节，主也是这样命定，叫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。这主的命定，这是常事。但这权柄我全没用过，我写这话并非要你们这样待我，因为如果这样讲就又叫人跌倒了啊、哦！你看保罗到最后还是要钱嘛，保罗就是要人家对他好一点嘛。保罗说，我宁可死也不叫人使我所夸的落空。夸的是什么呢？下面讲，就是不要钱人家可以得到白白的福音。那他夸口，夸就是引以为荣，我引以为荣的就是我能够传福音给别人，叫人白白的得到拯救，这是非常美好的。第十六节，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，因为我是不得已的，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。这话意思不是保罗传福音很勉强，这话是我做这样的事，我白白做这样的事，不夸就是夸就是引以为荣啊，对我没有什么引以为荣的。我不传福音是有祸了，这大概也不要讲说他不传福音耶稣就会让他七孔流血而死，就是他觉得这是一个极大的亏欠，这祸患可能更多是指主观的，他的心会不安。就我们不是因为外在的利弊来决定我们做什么事，我们就是希望我们的心安，我们就做每件事。十四节，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。也不要把它想成说保罗传福音的时候摆个臭脸上帝就不给他奖赏，保罗传福音的时候很快乐上帝就给他奖赏，没有那么幼稚。他只是还是在讲他主观的一个态度，他不要里面这丰富的恩典被任何外在的因素打击，他就是很甘心的做这个事，甘心做这个事就已经是主给他的赏赐了。那么你不甘心你也不能不做，这可能表示我们也有不甘心的时候，我们也有软弱的时候，包括保罗我们也有气的时候，包括气哥林多教会，但是我还是希望我能够甘心的做，我能很欢喜的做，我能够很感恩的在做。好，这十八节，既是这样我的赏赐是什么呢？我要得到的赏赐得到的工钱是什么？其实他讲的还是我并不是要钱呢，就是我传福音的时候叫人不花钱得福音，免得用尽我传福音的权柄。权柄、自由、恩赐、负担都有类似的意思，就是我的报酬是什么？我报酬就是人能够不付任何的代价。这不花钱是特别针对哥林多教会的那个毛病，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让人白白得到福音。只是哥林多教会那么在意钱，所以他就特别讲不要让人花钱得福音。神给我的权柄给我的机会就是我能够把福音白白的传出去，别人不要花钱。第十九节，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，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，我要多得人啊。自由再一次跟权柄是类似的意思，自由，我有自由，我有权柄，我是使徒最大了，没有人再能管我了，而且我一点不在使徒之下，不管我用钱，我命令，我发号司令，我对人讲， 别人都应该只有听我的，但是我做了众人的仆人。做了众人的仆人，各位也不要了解成他就是像奴才一样，什么都没有主见，没有。他做众人的仆人，是他要能够很方便、很有效的把福音叫人没有拦阻的能领受。这个我就很高兴。这个哈，我想各位可能也有这样的经验哈，你让人家信主啊，人家的生活、人家的家庭、人家的一切，因为信了主，哇，得到极大丰富的改变，我们觉得这很好。这，我们再一次说啊，生活我们都需要生活，我们上班打工，我们需要生活，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看到啊，人能够得到福音，真是多么有福的一件事情。这就是他的赏赐，这是他的报酬。就我们看到人信了耶稣啊，他的快乐和美好，这个快乐美好也不要搞错了，我们并不是说信耶稣天天就唱歌跳舞，不是，我们有很多很多艰难，但是我们艰难里面我们真有这个永远的生命，神给我们的地位，平安的良心，我们就非常高兴。我为了他们得到这些，我就甘心做众人的仆人。这里最容易了解的就是一个妈妈因为爱孩子，她就甘心做她儿子的仆人，就是小 baby 妈替她洗澡啊，替她换衣服啊，什么都帮她做，甘心的。但是注意各位，如果我们是甘心的，不要只想到，又不是不要想到我们中国人那句话，只问耕耘不问收获，这都是我们常常没有收获的人绝望讲法。各位，我们做母亲的有哪一个在喂小孩的时候说没关系，他不长也没关系了，我就是很愉快了，他永远都这么大没关系了啊，我们只问耕耘不问收获，他吃了以后怎么样没关系，他吃就好，我服侍他很喜乐，哪有这种荒唐的。哪一个钢琴老师教学生的时候不希望学生钢琴进步，哪一个老师教学生的时候不希望学生有进步有收获，除非他是不负责任的。我们不是不负责任的，我们希望他能成长啊。所以我甘心做众人的仆人，并不是说我看得很开呀、啊，我很豁达，我只问耕耘不问收获，我不在乎那些。你在乎极了，你不负责才会不在乎。没有一个医生不在乎病人好不好的，不负责才不在乎。对自己的医术毫无信心，只想拿到钱，我才不管你好不好了，我今天收入几万就可以了。各位，这就是不负责，这就是没有爱心。有爱心自由，我们让你尽可能的舒服快乐，目的不是让你舒服快乐，让你能成长，让你能得到这个福音的好处。所以他下面讲，我做众人的，十九节最后一句话，做众人仆人，我要多得人，我做你们的奴，我也要做你们的主。对，这都是很正确，因为我告诉你们，我带领你们是对的路。就十九节这最后这两句话是刚好相反的，我做众人的奴，我也要成为众人的主。因为我知道我替你们做的事，我要你们做的事都是对，都是好的。二十节，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，我要得犹太以下有人，像律法以下的人，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，我要得律法以下的人。好，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，这是很简单，就像戴德生意啊，像中国人我就做中国人，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，意思就是说我要减少一切犹太人被我得着，犹太人被主得着，犹太人成为听我的话，犹太人成为听主的话的人。我要尽我一切可能的把一切的拦阻拿走，譬如说语言的拦阻，我希望我能跟你们讲一样的话。譬如说文化上的拦阻，我希望我的吃啊、穿着啊跟你们一致，是你们喜欢的能够接受的。我像什么人我就做什么人，并不是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，奴隶没有立场，随风倒墙头草，不是， 我像什么做什么，可是有目的的。我大胆的讲目的，没关系，我就是要得到你。不听保罗就会说，他坦白承认，他就是要骗他们，要大家听他的。保罗说，我不是骗你们，但是我的确要得到你们，因为我给你们的东西是最好的，是唯一好的。那犹太人和在律法以下是同样的意思，他只是再强调一次，犹太人重点就是有律法，他不在律法的管辖之下，我们基督徒都自由了。但是一方面我们为着自己还是罪人，所以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律法，这里没有讲。另外一方面，我们为着那些很守法的犹太人或者是任何的人，我们就跟他一样，让他知道他也需要跟我们一样。跟他一样就是减少福音的拦阻，他需要跟我们一样，就是他也来信靠上帝，我要得到你们。我们把这句话相反的讲也是一样，向着吸毒的人，向着放纵的，我们也有啊，向着中辍生，向着监狱的犯人，向着流氓，我就做流氓，并不是说我真的做流氓，而是我说话讲话行事，把一切妨碍流氓也好，中辍生也好，吸毒的人也好，信耶稣的拦阻拿去。所以我也许也讲很多江湖话，但是目的还是我要做你的主，我要让你听我的话。这不是阴谋野心，所以我们都可以写出来讲，就我们很直接的讲，我们带领你的路是对的。好，其实我在第21节下半句，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，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。因为我们信主的人实在不在律法之下，我们是自由的。但是就我们在神面前，固然就我们是蒙恩的人，真的不在律法之下，圣灵引导我们，我们是自由的。但是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情形下，我们是有律法的。即使基督拯救了我们，但是拯救我们，救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，但是因为我们是罪人，我们还需要神引导，神律法引导，我们还是在律法之下。22节，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，为要得着软弱的人，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人，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。好，再一次，他不是墙头草，他不是神风岛，他不是变色龙，他不是没有主见的人，他不是时代潮流怎样他就跟着潮流走，像很多的人一样，我觉得我们中国人也是一样，是最没有自信的，总是要跟着大家跑，跟着潮流跑。我们是最有自信的，我们是跟着上帝，上帝在我们里面做我们的主，我们就不随风而倒。但是我之所以像什么人做什么，就再一次，犹太人、中辍生、吸毒的博士、教授、专案幼儿园院士，我都希望我这个福音的媒介能够把福音准确美好的传给他，而且是减少他一切不想接受福音的因素。对，我说了，语言的不通是常常最大的一个原因。那我们能够说他的话啊，然后我们能够让他觉得我们跟他是一样的啊，那么然后可是他又觉得我们这个一样，因为有上帝，我们是多么的好，他就愿意来信我们的主。所以我做什么人并不是卑贱的，因为我是要救人，是那些人很卑贱，我工作对象是很可怜的。23节，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，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。好，那我们做什么事都是为福音，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，那个的好处还是加进去的，所以我们要同得福音，就信主的人一样要跟人分享福音，要再一次听福音的美好。24节，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，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，你们也当这样跑，好叫你们凡好叫你们得奖赏。前面他在为自己辩护，我有权柄，但为了你们如何如何，现在他就在要求他们，其实也是要求自己，你们在世上的生活是什么。各位，我们在世上生活有很多形容的方式， 我们在世上生活呢，好像是还债；我们在世上生活呢，就好像是走路。我们在世上生活好像要结果子，圣经也有各种不同的写法哈。这里讲我们在世上，人生好像一场竞赛一样。这是我们那个时代这样讲的。现在我看年轻人不太觉得人生是一场竞赛，他们倒是很多很会享受，人生就是享受不同的东西吧，大概啊。我不晓得圣经里都有描述，这里在讲我们在跑。在场上散跑都跑，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。这意思应该跟现在不完全一样，因为现在好像比较强调人人有奖，不大有那种的竞争性的事情啊。我不知道现在学校中学小学还分不分名次，我不知道有没有分名次。我们那时候当然都有名次，现在可能就是你过了就好了。我们大学的时候应该已经没有分名次了。好，得奖赏只有一人，就是得第一名的只有一个。你们也当这样跑，好叫你们得奖赏。这句话要灵活一点看哦。各位，得奖赏只有一个人，起码我就不跑了，因为我不会跑第一嘛。假如信友堂有5000人，我们讲到说只有一个人得赏，我不要信了，因为我想我不能够跑过那4999个人。他如果说有一半人会得奖赏，那我们可能会跑一跑。他如果说大概80%的会得奖赏，我们才会跑跑。他说每个人都会得一样奖赏，我也不跑，因为都一样结果。只有一个人我不跑，都得奖赏我也不跑，都得奖赏我就不必跑也有奖赏。各位，我们是凭恩典，但是我们还是跑，因为恩典叫我们跑。我是很奇怪，我一再讲，为什么大家总有个观念，神的预定、神的拣选、圣灵的工作，我们就不要做事。这个人活在主里面，他就一定是很顺利的。圣经从来不是这样讲的。一个爱主属主的，包括耶稣，他的工作可能非常多的横逆和打击的。我们有圣灵，我们有恩典是真的，但是不表示我们一帆风顺，没有挣扎，没有包括我们内心有的，我们是在跑，跑也有很多的需要的训练。我们并不因为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不要跑了。各位，我们信友堂这一点很好，包括招待，包括做任何的服事都需要训练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圣经讲解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，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。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，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，跟随主直到天家。